好，我们低头闭目，我们祷告。诗篇89:5-14说，耶和华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在天空谁能比耶和华呢？神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呢？他在圣者的会中是大有威严的神，比一切在他四围的更可畏惧。耶和华万军之神啊，哪一个大能者像你耶和华？你的信实是在你的四围，天属你，地也属你，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南北为你所创造，他伯和黑门都因你的名欢呼。你有大能的膀臂，你的手有力，你的右手也高举。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慈悲荣耀的圣天父，爱我们永不改变的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明白真理的宝贵是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宗，独一的真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诸天借你口中的话而造，万象借你口中的气而成。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万国都当敬畏你，万族都当忠从你。主啊，你满有怜悯，满有慈爱，你是大有能力的神。压上的芦苇你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你不吹灭。你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你体恤我们的软弱，背负我们的重担。你保守我们靠你刚强，软弱的你加能力，疲乏的你加力量，凡等候你的必重新得力。经上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主啊，谢谢你赐下你的救恩临到我们，让我们在地上有永生的盼望。就求主赐给我们一颗安静的心，忍耐的心，敬畏敬虔的心，等候你的再来。主，你说不是喊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主，我们是寄居的，在这个败坏的世界，到处是网罗，到处是陷阱，我们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去。就求主你坚固我们，让我们能够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时刻警醒自守，持守你的道，无论在家里，在公司，还是在其他任何场所，都能成为你荣美的见证，不羞辱你的名。主啊，谢谢你恩待我们，你也忍耐我们，还存留气息给我们，使我们还有机会悔改，寻求你，亲近你。谢谢你将这一点点的时间分别出来，引领我们到你的施恩座前来敬拜仰望你。求主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聆听你宝贵的话语。主啊，求你将你所使用的孩子隐藏在你的里面，你透过他亲自向你的众儿女说话，光照每一个到你面前的人，用你的道来归正我们众人，使我们走在你的道中永不失脚。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一切尊贵荣耀权柄国度都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神和宝座上的羔羊。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下面请曲海英姊妹来读出今天的经文。
哥林多后书12:1-4，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要看我的这个，我还是看不清。
好的，
等一下。哎呀，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 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的一个在基督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重天去，或在身内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的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踢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架在我的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力量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悦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了，什么时候就刚强了。阿门。
感谢主，谢谢姊妹，求主来祝福她自己的话语。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分享的就是刚才我们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12章1到10节，题目是"谨防属灵的风险"。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不知道心里面有什么样的想法，是不是感觉到很奇怪？因为生意场上投资有风险，那么官场上呢，做官也有风险，生活中也有许许多多的风险。但在信仰历程当中，在我们的属灵上，怎么也会有风险呢？那既然谈到风险，就意味着不一定会发生，但可能会发生，而且一旦发生，就会造成很大甚至难以承受的损失。所以我们常常说要预防风险，规避风险，那这也是摆在我们属灵生命当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一个话题。从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来看，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一些当时关于夸口的一个背景，2到6节告诉我们关于保罗在天堂的体验，那7到10节告诉我们关于那根刺的经历。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这段经文，深入的思考，我们会发现保罗的重点其实不在这个天堂的经历上面，也不在这根刺上面，他的重点是要透过这两次经历来传递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那这个信息就是提防属灵的风险，这个风险就是看高自己。一方面是被别人看高，另一方面是自己把自己抬高了。这两个属灵风险在这段经文里面都与这个夸口有关系，所以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当时保罗这关于夸口的这个背景。为什么要夸口？保罗在第一节就说："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这些经文如果是直译过来，那是这样的，说我必须自夸，虽然这没有益处，但我将要提到主的意象和启示。这里面保罗说我必须自夸，为什么必须自夸呢？ 那么这封信就是哥林多后书，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这封信。如果阅读这封信的话，我们留意前面所发生的事，就会明白保罗为什么必须自夸。因为当时啊，有一些假教师出来，他来到哥林多教会，他们在哥林多教会呢，把这个福音给扭曲了。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建立的，这些信徒是保罗牧养的。那保罗特别关心他所牧养的这些信徒。那么保罗知道以后呢，试图来劝说这些信徒不要跟随这些假教师。那些假教师呢，他们还自称是使徒。在11章的5节，就说到。说，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的。他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之下。那么，这个最大的使徒是什么？指的谁呢？他不是指的彼得，也不是指的其他的使徒，而是指的那些假使徒。保罗把那些假使徒称为最大的使徒。那么在其他的版本，特别是在那个和合的修订版本里面，译成了超级使徒。那这是保罗对假使徒的一个讽刺。那些使徒是自称，那些假教是自称为使徒，他们宣扬拥有神圣的权柄，声称他们说自己比保罗还具有更大的使徒的权柄。那么这些使徒呢，在公然在挑战保罗的这个权柄，作为使徒的权柄，诱导那些信徒不再去相信保罗所传的福音。这样就使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他的牧养就非常非常的被动，那神的这个教会也面临极大的毁坏。在这种情况下，保罗没有退路，没有办法，必须站出来捍卫自己使徒的身份和属灵的权柄。所以他说，我要提主的意象和启示。保罗要提的这个意象和启示，就是第二节说到的14年之前他被提到第三层天上的事。那么14年，为什么这14年从来不提，偏偏今天要提？14年是因为14年不提，是因为保罗不愿意夸口，他实在是不愿意夸口。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一会儿再分享。那今天非提不可，必须夸口，是因为这是形势所逼，不得已。保罗说，虽然这没有益处，但还是要提。保罗很谦卑地说，夸口就使自己成了愚妄人，所以他在11节就说，我成了愚妄人，被你们强逼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但却没有一件事是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这里面说被你们逼的，这个你们就是指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因为他们有的好多人就听那些假使徒，所以在逼得没有办法情况下，保罗才这样讲出这些事实，来强调自己这种使徒的权柄和使徒的身份和属灵的权柄。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这样一个体会，就是奇闻异事啊，那些奇奇怪怪的事，人们都喜欢听。那些假教师呢，就是利用了人们这种好奇的心理，来夸口自己有什么从神来的异象了，从神来的启示了，也夸口自己有什么特别的能力，用自己所谓的那种奇特的经历来吸引信徒，用这一个来强调自己所谓使徒的身份，让信徒来认可他们，认同他们。所以针对这一点，保罗说，那好，那既然这样，我今天也提一提从主而来的异象和启示。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保罗才讲 出了藏在心里面14年这种奇妙的经历。弟兄姊妹，自从耶稣基督在地上借着他的使徒建立了教会以后，那个时候就有假教师混在里面。说历史历代乃至今天，假教师从来没有消停过，而且随着主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这些假的会越来越猖獗。这背后，那都是撒旦的作为。那保罗在11章的13到15节就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才艺，若装作仁义的才艺，也不算稀奇。"假教师就是撒旦的才艺，他们和撒旦一样，最擅长做的事，那就是模仿伪装。那撒旦模仿了一个，自己的所有的国度，那么模仿按照神的国度，他模仿了一个样子。所以他的这些才艺，这些假教师也善于模仿，善于伪装，来包装自己。这是假使徒、假教师，也就是我们现在好多假的传道人惯用的伎俩。很可惜，真的有很多的信徒，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就上当。为什么会上当呢？因为自己里面没有那些真理装备，不会辨别。那假的就是假的，既是假的，我们总有办法辨别、分辨。那总有分辨的标准，那标准是什么呢？标准很简单，就是这本圣经，就是神的道。所以如果把神的道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有这个属灵的宝剑，我们就可以去分辨，也可以去征战。不是说哪个神学家说了什么，也不是哪个所谓的名目讲了什么，就是神的道，就是这本圣经。那无论是谁，如果他所讲的背离了神的道，所传的是走了一样的福音，那不管他的经历如何的神奇，他如何的夸耀自己，这样的人我们坚决要远离、弃绝，因为他们是撒旦的才艺，他们来是要混乱神的道、迷惑人的，他们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引向死亡的。所以我们真的弟兄姊妹要好好的读圣经，好好认真的去读，读的多了，神的话他有能力，他会来帮助我们去分辨，圣灵与我们同在。保罗在第二节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14年前被提到第三层天上，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那这儿这个在身内是什么意思？在身外是什么意思？指的在身内，指的是连同整个肉体、整个人被提到了天上。那么在身外呢，指的是仅仅把灵魂提到了天上。那么是属于哪种情况呢？保罗他不知道。我们这儿看一个图，这是我在网络里面找了一个图，那么这个图也很形象的把这个三层天描述出来了。那么这个角在这个地方，这是我们所生存的现在这个家园，这个地球。那么这个是第一层天，是大气层。那么这个蓝色部分是第二层天，第二层天就是宇宙。那么不管是我们生存的这个家园，还是第一层天，还是第二层天，这都是物质的，都是物质的。第三层天是非物质的，是灵界，是神他现在这个在的地方，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乐园啊。我们都说的乐园就是第三层天。那么我们是不是特别想知道保罗 来描述一下第三层天那个具体细节。我们特别想知道保罗到了第三层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但是保罗仅仅在第四节说，他被提到第三层天，提到乐园里面时，听见了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他看到什么，他没说。他说他听到一些话，但是这些话呢，是人不能说的。为什么是人不能说的呢？因为这些事儿神不需要人知道。所以神有好多好多的奥秘，我们并不清楚。那么神不让我们知道，是因为我们没有让我们去了解这些事情。那将来我们可能到了天上以后，如果有机会到天上，会明白的。在第三层天，他听到这样的隐秘的言语。那这本来是14年前发生的事儿，保罗到今天才讲出来，因为今天他不得不讲。第六节，他说他今天夸口讲出来也不算狂，因为他说的是事实。这句话其实是他针对那些假使徒而言的，那些假使徒，他为了去把自己的这种所谓的使徒的权柄、使徒的身份讲出来，他会夸大他自己的经历，甚至编造一些经历。那么他们是说谎的，说保罗是，他说我这是讲的事实，我讲出来也不算狂。保罗之所以这么多年禁止不说，是因为他在夸口这件事上是他特别特别的谨慎。他常常提醒自己，就像在第五节所说的，我这儿没有打第五节，说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之外，我并不夸口。说保罗知道为自己夸口可能会带来极大的属灵的风险。在这儿保罗也要提防这个属灵风险，避免自己有属灵上的骄傲。如果夸口，有可能会被别人看高了，这是第一个属灵风险，被人看高。第六节后半节又说，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保罗不是没有从神而来的异象和启示，只是他不讲，因为讲了以后，人们很可能就会把他看高了，过于在他身上所要彰显的耶稣基督。这是他的担心，他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人的目光很容易发生偏离，关注的焦点很容易转移，在不知不觉当中就会从主的身上转移到人的身上，无形当中就把人抬高了。这是人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件事情，人有一种天然的崇拜心理，所以就有了嘴心足。因为某一人说了一句很特别的话，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或有什么特别的经历等等，这些事情人们往往会对他刮目相看，会高看这个人，推崇这个人，甚至崇拜这个人。这个在我们的基督信仰里面是极具风险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把某一个牧师或者是某一个弟兄姊妹，因为他们有很特别的经历或特别的事情在他们身上，我们很容易把他们抬得过高，极有可能就会把这个人推入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陷入属灵的骄傲。所以我们必须谨慎，我们应当知道我们的主是超乎一切的主，是超乎一切的神。人在神面前微小到连一粒尘沙都不如，真的是这样的。如果离了神，我们手里面实际上所做的一切没有任何的价值，无论我们挣多少钱，无论我们地位多高，这些真的在神眼前没有一切的任何的价值。 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当我们这个时代，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些都会化为乌有。如果离了神，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是神造的，作为受造物，在造物的主面前根本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没有什么可以居功自傲沾沾自喜的。那就像保罗所说的，除了自己的软弱之外，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身上所谓的本事，我们的智慧，我们所谓的口才，这一切都是神赐的。所以保罗他非常的谦卑，他极其的谨慎，避免因为自己特别的这种恩典将人们信到自己的跟前，而不是信到主的面前。今天的教会确实也存在崇拜人、仰望人、追随人的这种风气，这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都是看得到的。我们知道这些年，就是我们整个多伦多的华人的教会几乎每年都要举办大型的布道会或者是大型的培灵会，所请的讲员那一定是有名望的、有影响力的牧师，就是名牧。那么从每年参加这个人数的统计来看呢，可以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参加的人数与所请的讲员的名气有很大的关系。讲员的名气大，参加的人就多。记得2016年那一年的培灵会，我们这面是请的是张伯利牧师，那一年最后统计出来是以5000多人参加，而后来这几年统计的结果呢，都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数，而且相差还很非常的特悬殊。为什么会这样？大家会分析了，这里面应该有许许多多的因素，但是有一个因素是不能排除的，可能是就是张伯利牧师他个人的那种特殊的经历、特殊的背景有关系。那请大家也不要误会，我不是说张伯利牧师本人有什么问题。这5000多个人到现场，其中有多少个人是因为被神的道吸引，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应该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慕名而来，是慕张伯利牧师的名。基督徒当中确实有罪心主，这个心不是耶稣基督，而是某个人。弟兄姊妹，我们自己有没有这种罪心的心理？我们在网上常常去找一些这个讲道去听，我们在找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样的标准去找的？当我们离开一个教会，因为我们搬迁的原因，因为什么种种原因，我们可能要离开那个教会。离开教会，再重新选择教会的时候，我们又是什么样的标准？这个标准是用神的道去衡量的呢，还是以个人的喜好去衡量的？我们是看重的是自己的生命是不是能够得到造就，还是我们看重生命以外的其他的一些东西？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有假的传道人，也有假的教会。有的假的教会，我们一看得清楚，那些异端，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还有其他的，他们认为是教会，其实那就是假的教会。那有一些我们根本就跟我们的教会一样样的，高举着十字架在上面，也有牧师讲道，也有赞美，也有祷告，也有弟兄姊妹去听到，外表看不出来，但是有些教会确实是假的。有的教会就是一个俱乐部，而一些信徒呢，就是愿意找这样的俱乐部教会。我们从他的选择基本上可以判断他的生命光景，他所看重的、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看得很清楚。基督徒当中有罪心主， 而有的牧师传道人呢，也真的把自己就当成了那颗星，他很享受，很享受别人对在他面前的赞夸赞。在哥林多西书，在那个，这里面有些经文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在哥罗西书里面，保罗这样说，说这是传道人的职责，是传道人应当做的。他要把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而不是引到自己的面前。传道人不是叫人跟随他、拥戴他，而是叫人跟随主、信靠主；不是引人归己，而是要引人归主。这也正是保罗这个使徒尽心竭力所做的。为此，他丝毫不敢自己为自己夸口。一些属灵的经历，他即使去说，也是为了主的缘故。所以他长达14年没有说，他今天讲出来，也是为了荣耀主。如果对信徒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有可能讲了以后，这些信徒会把自己看得高过的神，保罗宁愿不说。保罗过去镜子不说，隐藏自己的经历，还因为他在与主面对面的第三层天里面，他真一定是真实的经历到神那种莫大的荣耀和人的渺小，所以他羞于显露自己。一个真的经常去经历神的一个人，他在神面前一定是感觉到自己那种微小、那种渺小。所以，人越是认识神，就越知道自己算不得什么，也越是只敢高举基督，不敢被人看高了。被人看高了，有可能就会窃取神的荣耀。弟兄姊妹，这是保罗对他自己的要求，也是对我们每一个真正属于神的儿女的一个提醒。人是很容易犯糊涂的，包括我们自己。我有时候跟着耶稣基督，跟着跟着就跟错了对象，跟的不是主耶稣，结果是跟着是某一个人，信着信着可能就迷失了方向。去教会崇拜，参加团契，不是因为自己生命的需要，而是为了某一个传道人，为了某一个人。甚至有时候受洗也是因为传道人的面子。弟兄姊妹，真的，我们时时刻刻都需要保持这种清醒。神是我们的一切，主是我们的中心。我们不去追捧别人，也要同时避免被别人追捧，谨防被人看高的属灵风险。我们在见证主夸口自己特别的属灵经历的时候，不仅容易陷入被人看高的威胁境地，还可能会带来另一个属灵的风险，那就是自我抬高，自己把自己抬高。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有过。我刚刚信主的那几年，在为主做见证、描述自己那个经历神的时候，多多少少总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沾沾自喜，好像这是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就把自己看得高了。其实这就是一种自高，是属灵的骄傲。第七节的上半节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从神而来特别的领受，蒙了神特别的恩典，可能连他自己都以为自己很特别、很了不起， 不知不觉当中就自我抬高了。神说，他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神为了不让保罗自高，他就在保罗的身上放了一根刺。那么第七节就接着说，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保罗在这个经文里边，他没有继续介绍他自己这个在被提的这些细节，更没有像其他的那些假使徒一样夸大自己的属灵经历，而是话锋一转，解释他为什么不能因此自高。我们说一个人再属灵，他也是活在肉体里，他也有活在肉体里的时候，气势甚大，会提升保罗的这个属灵的程度，但也可能他会因此过于自高，以致落到撒旦这种骄傲自大的罪里面。那神把这根刺夹在保罗的身上，允许撒旦攻击保罗，并不是说撒旦的胜利，并不是撒旦的得胜。神要借着这根刺让保罗时时刻刻的警醒，凡事不可自夸，不可自高，不能靠自己，这实际上是神的恩典。那这根刺到底是什么，保罗也没有讲。那么好多解经家在猜测，我们说不管怎么猜，我们也不外乎这几个方面，可能是肉身体的疾病，也可能是属灵的软弱，性格上的缺陷，弟兄的抵挡，也可能是各种环境的一个逼迫等等。但不管这根刺是什么，最后的结果却是给保罗造成了一个痛苦和困扰。如果没有那个痛苦，没有那么大的困扰，保罗不会三次求神来把这根刺让他离开。三次求过主，表明这根刺不是那么一点点的不舒服，而是很不舒服，非常的难受。弟兄姊妹，你我身上有没有刺？保罗，我们说保罗是已经够谦卑了，神还给他加了一根刺。那我想就我自己身上，可能神加了 不知道加了多少刺。因为你身体上的一些，也许是你身体上的一些疾病，无论怎么求总不见医治。也许你的婚姻到现在神也没有成就。也许你身边总是有那么一些人，有那么一些事让你不舒服。也许有些环境你怎么躲都躲不过去。这些都可能是神加在你身上的刺。我们可能很难受，可能很痛苦，但是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我们真的要感恩，感谢神在我们身上放了这么多的刺，我们才不至于离开神。我们想一想，如果是我们很日子过得很舒服，没有刺，要风有风，要雨得雨，我们很容易离开神。这样的例子我们身边发生了太多。同一根刺可以被撒旦用来攻击信徒，神也可以用来造就信徒，致使人的自高，在人的软弱当中来显出神的恩典和基督的能力。这个刺的果效是攻击，是撒旦的攻击，还是神的造就，取决于我们对神这个心意的认识和顺服。人在软弱的时候往往容易灰心丧胆，软弱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甚至都不愿意祷告， 不愿意到神的面前。我是有这样的经历，其实这正是撒旦所愿意看到的。在环境面前低头，让撒旦窃窃自喜，还是退到神的面前，仰望主的怜悯，接受主所允许发生的一切，靠着基督的能力向环境夸胜，这是你和我需要做出的一个选择。我相信弟兄姊妹都有不少这样的经历，当赐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在苦难中我们靠着主一次又一次得胜的时候，在这样的历练当中，我们与主的关系就会越来越近，越来越亲，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丰盛，这也正是神的心意。第九节，刚才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是神对保罗说的。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当我们走投无路、无处可走的时候，我们到神的面前，神就开始在我们身上做工。人只有在自认为软弱、怯败在神的面前，隐藏在神里面的时候，神的大能才会在人的身上得以完全的彰显。因为神抵挡骄傲的人，我们心里面哪怕有一丝一毫的骄傲，我们可能很难到神面前来。当保罗三次求主叫这个刺离开他的时候，主对他说了一句话，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这是神对保罗也是对今天的我们极大的安慰和应许。神安慰鼓励我们，我们的眼目不要老盯着身上那根刺，要转向神，依靠神。神说不要担心，神会对我们负责，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保罗他领会了神的心意，所以他求了三次没有再求，从此他就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他。在这个第九节里面，我们要留意这个更字，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保罗以前也常常夸自己的软弱，但是有了这次经历以后，他更喜欢夸了。在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二十九节就说，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神把这个事加在我们的身上，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根本没有自夸的本钱。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不是说喜欢软弱，而是承认软弱。这些软弱使得我们知道再做不了什么，迫使我们不去再挣扎，回到神的面前，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在我们，好让神在我们里面做工。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承认软弱就能支取基督的能力，顺服神就能使难处变为造就，让这个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挥正面的作用。我们不怕软弱，就怕不承认软弱，不认识，不信靠神，不信靠基督的能力。第十节，保罗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如果我们顾念肉体，这个刺就会使我们很难受、很痛苦。但是当我们将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就会生发出喜乐来。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这种喜乐是不信主的人 很难体会的，也是很难理解的。其实这也是神赐给每一个信靠他的儿女非常独特的一个恩典。当我们把自己的眼目从这根刺上面转移到主的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我们这种喜乐就会自然的生发出来，非常奇妙。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一个非常独特的非常大的一个恩典。在软弱的时候反而会变得刚强，这是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奇妙的作为，也是我们重新得力的属灵的秘诀。弟兄姊妹，针对哥林多教会当时出现的那种状况，有假使徒在教会里面混乱神的道，传别的福音，保罗不得不夸口。但保罗的头脑他非常清醒，他知道夸口可能会带来极大的属灵风险。他以感恩的心见证了主在他身上的恩典和作为，他感谢神在他身上放了一根刺来提醒他，让他能够时时刻刻警醒，规避属灵风险，避免被人看高，也注意不自己抬高自己。在马可福音的16章17节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一定会经历神的这种神迹，经历神。弟兄姊妹，我们都有属灵的经历，但这些经历都是过去的，而在我们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也就是现在在你我身上所彰显出来的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新鲜的，是活泼的。我们更应该在平时的生活当中用言行来去见证主造就人，而最能造就人的见证并不是让人觉得高不可攀的那个刚强，是那些经历，恰恰是人都有的那些软弱。我们都有软弱，人人都有，人人也都能借着软弱来支取基督的能力，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关键是我们是不是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愿不愿意真正的能够谦卑在神的面前顺服神的带领。好，我们做个祷告。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谢谢你，你透过使徒保罗今天能借着主你的话来亲口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本身是不配的，但是当你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从你而来的权柄。主，谢谢你，就求主你如何的去造就保罗，你今天也造就我们，也谢谢你将刺放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来警醒自己，让我们知道我们要依靠主，在凡事上谦卑，不高举人，而是高举主耶稣基督，不去夸赞我们这些肉体上的事，不去看高看人，也不高看自己，就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让我们走在你道中永远不偏离。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